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耶稣进入犹太地狱。可否休妻的争论。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就离开加里利亚，来到约旦对岸的犹太境内。有很多群众跟随他，他就在那里医好了他们。有些法利赛人来到他跟前，试探地说：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休自己的妻子？他回答说：你们没有念过，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且说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为此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他们对他说：那么为什么梅瑟还吩咐人下休书休妻呢？耶稣对他们说：梅瑟为了你们的心硬，才准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如今我对你们说，无论谁休妻，除非因为偏居而另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反娶被休的也是犯奸淫。门徒对他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的好。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因为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能领悟的就领悟吧。在耶稣时代，来往加里利亚和犹太地区最简洁的路径是经过撒玛利亚，但马窦圣史记述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途，与大多数的犹太人一样，是绕过约旦河东边而直达犹太境界，为的是要避免经过撒玛利亚。这时反对耶稣的犹太宗教领袖又以离婚问题来向耶稣挑衅，为的是要试探他。耶稣不准离婚的言论在山中圣训中已有教导，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是要试问耶稣对离婚议题有没有例外的法规。当时的犹太经师传统中有不同的主张，例如贾马伊学派和希肋尔学派之间就常辩论。希肋尔学派坚信男人甚至可以因为妻子煮的菜不好和他离婚，而贾马伊学派则争论说只要发生淫乱的事才可休妻，才是离婚的理由。耶稣回答时首先引用创世纪中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这句话，然后又引用了创世纪的另一句话：为此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以此说明天主创造的旨意是要男人和女人成为一体。耶稣的敌对者也引用了生命记中的准许人休妻的规定来反驳耶稣。梅瑟允许男人只需一张休书就可与他的妻子离婚，于是耶稣把创世纪中天主所启示的旨意及天主不容置疑的命令与梅瑟因以色列人无法达到理想标准而做出的让步，两者之间做出区隔。耶稣把休妻形容为奸淫，除非休妻是基于偏居的原因。偏居这个字的意义不是很明确，也许指的是性行为不检点，可能是指被犹太法律禁止的通奸行为，也可能是指近亲的婚姻。如果所指的是近亲婚姻，那么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一些希望成为基督徒而又处于这种被禁止的婚姻状态中的外邦人， 他们是否应该先离婚，然后才可以加入教会团体呢？耶稣门徒的反应显示耶稣的教导有点极端。门徒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的好。这句话其实与耶稣前面说过的，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砍下它来，倘若你的眼睛使你跌倒，剜出它来一样，是一种夸张的写作手法，说宁愿把手或脚或眼睛切除，而不使其令人跌倒。这并不是说耶稣要所有的人都接受这样的教导，长久以来对于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这句话，到底是指选择保持独身的人，还是指丧偶或离婚后不再婚嫁的人，一直争辩不休。犹太的传统婚姻是符合法律标准和规范的，尽管有些派别如古莫莱隐士等，他们显然是奉行独身生活的。基督徒做出这样独身的选择，其原因是为了宣讲事工，胜于再度结婚。有关耶稣对离婚的严格教导，也许是他对那时代的妇女所产生的怜悯和同情的结果，也是要保障妇女不会因为没有理由的被抛弃，或被置于社会和经济的弱势地位。同样，现代人在做离婚这个痛苦的决定前，也必须要想到，耶稣首要关心的是信仰团体中每一个人作为天主的子女的幸福。祝福小孩子。那时有人给耶稣领来了一些小孩子，要他给他们负手祈祷，门徒却斥责他们。耶稣说，你们让小孩子来吧，不要阻止他们到我跟前来，因为天国正是属于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负了手，就从那里走了。现在马窦圣史以广角镜头将被描述的对象集中在家庭单位中最弱势的成员身上，把这一段与先前的情节连接起来，就可看到耶稣对小孩子的祝福和祈祷，是意识到父母打算离婚时，最受伤害的可能是小孩。门徒为什么要阻止孩子到耶稣跟前？圣史并没有说明原因。耶稣曾在之前的言论谈到过关于小孩子在天国的重要性。门徒的身份和财产。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师父，我该行什么善为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善的只有一个，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就该遵守诫命。他对耶稣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应孝敬父母，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那少年对耶稣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是成全的，去变卖你的所有的，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少年一听这话就忧闷地走了，因为他拥有许多产业。于是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富人难进天国。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孔比富人进天国还容易。门徒们听了就非常惊异，说，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耶稣注视他们说，为人这是不可能的，但为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那时伯多禄开口对他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那么将来我们可得到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并且凡为我的名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姐妹或父亲或母亲或妻子或儿女或田地的，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并承受永生。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 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耶稣和妇少年之间的对话及随后和门徒的讨论，都严肃地阐明财富有可能成为门徒的障碍。马窦圣使解释了妇少年问耶稣要如何行善才能承受永生，这是马窦圣使最喜欢描写的主题之一。遵守诫命是行善的第一步，妇少年问什么诫命的这问题听起来不合适，因为我们必须要遵守并同等对待所有的诫命。耶稣不只邀请妇少年遵守诫命而已，还邀请他成为成全的。这项邀请所关注的是要人成为满全的或完备的。正如马窦福音5:48所示，这项邀请并不是针对少数被拣选的人，也不是要呈现犹太教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差异性。在旧约经书中，虽然财富被认为是蒙受天主祝福的象征，但亦是有关于财宝能腐蚀人心的可怕警告。由马窦的观点看来，作为耶稣的门徒，就得对耶稣所诠释的犹太法律具有信德，其中就包含了必须极端的信赖耶稣。富人进入天国如同骆驼挤过针孔一样困难。很多人说针孔是耶路撒冷大城门上的一扇小门的名字，这是没有依据的。对于门徒的惊讶，耶稣的回应是重新把门徒的注意力集中在天主对他们的主动邀请以及赐予他们的能力上，致使门徒有能力行善。这也就是妇少年在一开始时就提出的问题。真福八端中的神贫的人是有福的，耶稣也说过，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必在那里，并警告说，没有人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天主的国要比寻找的珍宝更宝贵。门徒得到天主赏报的主题贯穿整部福音，这里的重点是末世，门徒将分享天主的荣耀，并参与人子在末世时的审判。因为门徒为天主国度的自我奉献，已经使他们对领受天主为世人永远继承的旨意做了准备。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